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下面清凉大师的注解，端正一下，端正丑陋，于上同一深处，过貌有延迟啊，这个就是容貌。容貌里面呢，就包含着体质啊，也是说的六道四神。各国不相同啊，无论是哪一道，我们细心去观察，有身体强壮的，有身体衰弱的，有寿命活得比较长的，有寿命很短的。甚至于被其他动物吃掉的这些我们在动物奇观里面看到很多我相信许许多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六道，其他道我们暂时不谈，我们只谈我们的人道。人得到人身，容貌有端庄的，有丑陋的，每个人相貌不一样啊。身体健康状况不一样，生活环境状况不一样，这些都是属于满业。虽然呢，这个营业满业都是属于定业。定业是过去式所修的。善业不善业满业呢多半都是过去时修善积德，或者是作恶多端带给你这一生的是满睡与满业相貌端庄从哪里来的呢？慈悲心来的那相貌凶恶，这一看就晓得这个人煞气很重人跟他接触的时候都感到恐怖这是什么呢？嗔恚心重啊，容易发怒啊，容易伤害人特 特别是这个心地啊清净，所以烦恼心呢，它这个感应比别人要敏锐。不但人有这个感触，动物也不例外啊。啊，你看看小动物，不能够侵蚀它了。啊，我们人往往以为动物无知，这大错特错。我们在古书里面，古人这个笔记啊，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容斋笔记》啊，许多古德笔记里面都记载着这个鸟兽啊，懂得人的言语，知道人的祸福。啊，吉凶祸福，他们知道啊。啊，他们有时候在一块聊天，也在谈论呢、啊。只是我们人不懂得鸟兽的语言。啊，可是有少数啊，有懂得的。啊，我们在佛门里面呢，《高僧传》里面看到，这最熟悉的安世高，安世高懂得鸟兽的语言。啊，听这个几只鸟在树上，在那里叫，他说他们在聊天，啊，在谈，啊，他们这个在高处嘛，看到远方啊有人来，啊，在谈那个人，啊，过一会果然从那个方向真的有两个人来，鸟兽。知道啊，不是不知道啊。啊，这种懂得鸟兽语言的人，我最近还听说，啊，这没有认真去记他，啊，听说最近啊，好像也有人有这种能力，啊，懂得这个鸟兽语言，啊，那么这是现在属于叫特异功能。啊，我们佛法一般讲神通了，啊，这是很小很小的。啊，当然这个因缘也不是偶然的。啊，大乘教里面常讲的无量因缘呐，啊，它还没有丧失，啊，所以这种能力还在。天人能通，天人又不通，啊，报得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鬼道也有不通，啊，也是属于报得的，啊，人间有这个能力，有报得，报得很少，啊，多半是修得的。啊，修行人修得的，畜生道里头也有，啊，报得的少，修得的多，啊，所以畜生也能修成仙道啊，啊，所以与善恶心行有关系啊。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这个相命啊，啊，像算命看相啊，这些人里面能体会得到啊。你看这个看相算命 常讲啊，相随心转，命随业转，有道理啊。啊，相貌会不会变？会变。你的念头变了，相貌自然就变了。啊，你比如说没有学佛之前，烦恼习气重啊，啊，贪嗔痴慢，样样具足啊，而且是严重的具足。啊，所以这个相貌不善，人一看就知道了。啊，认真修行，修个三年五年，哎，他就变了。三五年不见，哎，你相貌变了。啊，这正是佛在经教里常常给我们讲啊，相随心转。你真修行，真有功夫，不必宣扬，都在你面孔上，都在你仪表当中。啊，外面人一看，不论是行家或者不是行家，都能看得出来。你的变化很大了啊，变化不大了不容易看出来，变化很大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啊。这里修学有没有功夫啊？有没有受用啊？啊，这个受用最起码的，我们一般人讲啊，改变命运。如果你命运都不能改变呢，你学佛没有功夫啊！啊，只可以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佛的种子啊，这是真的啊。这个种子很可贵，但是在这一生当中你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呢？你没有栽培它嘛。种子拿到手你要去栽培呀，你好好的栽培呀，哎，它会生根啊，会发芽啊，会开花结果， 你就有收获了。啊，佛的种子我们今天得到了，就是要会种植，会培养它，我们自己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说单单靠天天念经啊，形式上做的这个不行，诚心诚意去做。读经，古人常讲啊，最重要的是随文入观啊。啊，记住，随文入观不是打妄想，不是一面念一面打妄想，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观是什么呢？不用心一时叫观。啊，也就是说读经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这就是观。啊，观久了就得定了，定久了就生智慧呀，生智慧呀，这个经教就通了。古大德教我们读经修学的方法，用读经也能够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你要会度，就是决定不能够夹杂妄想分别之中啊。所以我讲过多少次啊，读经从如是我闻念到信受奉行不起个杂念啊，恭恭敬敬的读是戒学，一心去读诵不起分别不起杂念是定学，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字，没有念颠倒，会学。所以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圆满，三学都在其中啊！看，只要天天读，为什么呢？自己业障太重，绝不是一遍两遍啊，就大彻大悟了。啊，一遍两遍大彻大悟，你是再来人，你不是凡夫。啊，凡夫怎样呢？凡夫古人说过，都数千遍其意自见。有道理啊！这一部经你每天念一遍，一千遍三年呢啊，一天一次修行啊。当然选择的经典太短了不行，时间太短了，烦恼习气还没付诸，经念完了啊，要有相当这个分量的经典，哎，也就是说，你修学的时间呢，有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古人多半采取《法华经》，分量适中，啊，《法华经》七卷，一天念一部，啊，大概呢，初念要八个小时。念熟了之后啊，六个小时啊，每一天修这个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一天修六个小时，三年不间断，人心定了，定了开智慧啊。啊，定有浅深不相同，慧也有大小不一样，定功深智慧大，定功浅智慧小啊。那么总而言之，决定是定功是由浅而深，智慧是由小而大，这一定道理吗？啊，你三年就看到成就了，三十年不就大成了吗？啊，一生当中决定不中断呐、啊。所以有人十年大彻大悟，有人二十年、三十年大彻大悟，都成功了。啊，这个时候，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净土，求生极乐世界，都是十宝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啊！不但相貌转变了，体质转变了啊，体质不衰老啊！啊，中国人所谓的是老而不衰，年龄是大了不衰呀、啊！啊，诸位听说新加坡有一个许哲居士啊，今年105岁了，还到处跑了 他一生可以说是修苦行，一直到现在还照顾20多个老人啊。那个老人其实比他年轻多了啊，老人也不过去是70-80岁的人吧啊，无依无靠啊，靠这个社会救济过日子，他来照顾啊，每天给他们送吃的啊，送穿的，问候他们啊，生病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看医生啊，照顾他，照顾20多个人的啊，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105岁了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01岁啊，他那一年皈依的啊，皈依受了5戒啊，他3皈5戒10善真做到了啊，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清苦，身体那么好啊，这佛法里面讲的身体好，健康长寿，无微不食啊。这一生当中没有害一切众生的念头，没有害一切众生的行为，不杀生，慈心不杀啊，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怜悯爱护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有缘遇到了苦难众生需要帮助的，你能够立刻伸出援手帮助他。果报健康长寿 啊，慈悲心改变你的容貌，啊，早年我在洛杉矶，洛杉矶还有个算命，算得不错的翁阳春居士啊，很多年我跟他没有讯息了啊，没有消息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洛杉矶啊。他在洛杉矶呢，大概中国人的团体都知道他啊，那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有一个同学夏锦山老居士啊，跟我也非常熟悉啊。夏锦山跟我同年，上一次我在北京遇到他了啊。夏锦山居士学看风水，翁居士学算命，他们同一个老师都学得不错。啊，那也都给我看过。啊，所以从命相当中啊，我们肯定我们相信的相随心转。啊，古德常讲一个人40岁之前相貌大概受你前身行业变现的嘛，体质也是如此啊。40岁之后啊，你的身体健康相貌要自己负责，不行，是后天的。40岁以后是后天的，后天是这一生塑造的。你这一生 心地善良慈悲，多做好事，你40岁之后啊，这个身体相貌的时候一定比以前要好。我们中国人讲呢，晚年一定比年轻人要好。这些道理现在懂得的人不多了，只有我们在讲习里头还常常提醒，真有效啊。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我这个后天是转过来的呀。你们昨天看到智开法师跟我同年的，我们认识的时候40几岁，文明就更早了，30几岁我就知道他，他也知道我，就对我很多帮助。1977年我到香港讲经，我就拜访他，我们就认识，认识才知道是同年。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很难得了。那么现在在洛杉矶印海法师，在纽约的浩林法师，今天我们有从美国来的同修，你们要是见到的时候替我向他们问好，都是同年，同年呢月份都比我小，一定要真干了，依教奉行呢，你决定不吃亏。人生在世，中年以后啊，最大的幸福就是健康。身体健康啊，那是晚年第一福啊。你有钱有地位，你身体不健康，需要人服侍照顾，那就很痛苦啊！所以健康长寿是第一的啊，长寿一定要健康啊，健康要长寿啊，这才是个好事。后面一句苦乐不同，清凉注解下面说，上面呢是讲好丑，说故受有苦乐啊，这时非常显然的，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周边环境这些人物这些众生啊，再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所说的苦乐啊也不同 有智慧的人，觉悟的人，苦乐两边都舍弃，这高人呐！这个不容易。大多数的世人总是希望啊，利苦得乐，所以诸佛菩萨恒顺众生呐，随着众生的愿望啊，佛教人叫什么呢？就教你利苦得乐。利苦得乐是果啊，果必有因啊，果上没有办法离开啊，因上有办法。因是什么？因是破迷开悟。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所以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特别重视。要认真去学习。啊，这个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是教你觉悟啊。佛法教学的内容纲领只有三个：戒、定、慧。啊，戒就是规矩，所谓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呐。啊，开始一定从规矩下手。啊，为什么呢？人守规矩，心是定的；不守规矩，心是乱的。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因戒得定啊，这个戒律规矩是手段，不是目的啊，帮助你恢复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你要明白道理，了解真相，你对于圣贤教诲你就五体投地了，你自然就会认真学习了。现在没有当回事情，不认真学习，对他了解不够啊，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你要晓得这个东西真好，好对我们这个一生当中有这么大的利益，你不求他，那你还求什么呢？啊，世间功名富贵不能跟他相比啊，功名富贵不能解决问题啊。啊，你要问什么问题？最后的问题是死生的问题，世间功名富贵办不到啊！什么能解决呢？戒定慧能解决大问题，都能够解决了，世间小事所以叫鸡毛蒜皮啊，不值得一提 啊！这才讲的是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啊，没有求不到的，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你把《了凡四训》多念念，你就明白了啊。早年 有一些同学来问我，学佛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我都劝他从了凡四训，先把了凡四训念300遍，基础打下去，你再学佛一定有受用。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原因呢？了凡四训果然念了300遍了，你就是深信因果。你要知道，佛法是建立在因果的定律上。啊，然后才能讲到一门深入啊，你的信心不会动摇了。啊，你对于因果道理，因果道理通了，四理就渐渐通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的内容，我常讲了六个字啊：信相、理事、因果。啊，从哪里入门呢？从因果入门。这是中下根性的人啊，上上根人呢，从性相啊，那一种那不是我们学的，我们学不到啊。我的老师告诉我，像六祖慧能大师行，他可以从性相上下手，一通一切都通。通达性相事理，没有不信因果的，没有不讲因果的。啊，如果忽略因果，疏忽因果，他对佛法一窍不通啊！啊，纵然讲的天花乱坠呀，假的不是真的。啊，他说为什么会讲？那是看得多啊。他有视知变聪啊，啊，真正佛法没入进去啊，知见不正啊，啊，他要老实很难成就，他要不老实很难成就，啊，所以从因果下手啊，这个根扎得稳啊，踏实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自己本身学佛是从了凡四训下手的，我那个时候26岁。啊，遇到一位老居士，啊，朱金洲老居士，浙江人，抗战胜利，曾经做过浙江财政部长，啊，不是，财政厅，啊，财政厅长，啊，到台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70岁。老先生啊，啊，我都是我们刚刚对于佛法有兴趣，非常欢喜，啊，常常送一些经书给我看，啊，第一本送给我的就是《了凡四训》，啊，我每天看一遍，那个分量不多嘛，啊，注解。也很简单，好像是游戏音居士注解啊，一天读一遍呢，每一天越读越有味道啊，读了 一个多月，大概是读了有30多遍，非常受感动。啊，读了之后常常反省呢。啊，了凡先生改造了命运。那在我想想我自己的命运比他差远了，他的毛病我统统具足，他的好处我都没有，你说怎么得了？啊，以前不知道啊，读了之后啊，明白了，啊，才知道断恶修善的重要，啊，改过自新重要啊。他能改得过来，我也能改得过来啊。啊，真的，我这个改过来超越他。啊，方方面面都超过了他。啊，你不真干怎么行呢？啊，了凡四训啊，救了我。啊，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对于佛法产生信心啊，那么第一次遇到的这个了凡四训，从这业因果报上奠定了基础啊，再加上过去还有一点善根啊，从小啊父母的教诲，所以从英国的时候就想到城隍庙啊，小时候母亲到城隍庙烧香，总是带我到城隍庙去看阎王殿啊，那个时候阎王殿是用泥塑的，塑得栩栩如生的啊，你看到这个造作恶业的果报啊，是汗毛直竖啊，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时候六七岁的时候给你种下这个印象啊，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读了了凡四训呢后，把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记忆起来了啊，这样才在这一种花花世界自己能站得住脚啊，没有被影响啊，没有被拖下水啊。啊，这确实是一生当中啊不幸的大幸。终于把这个大难啊，这个这真正是诱惑这个灾难呢、啊，度过啊。这里面虽然是有风有浪，这还是平平稳稳的度过了啊。所以苦乐是一切众生。必然有的啊，苦是过去今生所造一切不善业感召的啊，乐是善业感召的。那么我们要问，世间人有没有乐呢？ 这个问题你要是问我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世间人只有苦没有乐。哎，某人现在不是在享受吗？那不是，我不承认他是受乐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服毒，是打吗啡啊，是在找刺激，它不是真乐，那是苦。现在世间人享受的五欲六尘啊，吃喝玩乐都是在服毒，那哪里是乐啊？那什么叫乐呢？我这样叫真乐。啊，那么我享受这个乐的时候，他们连做梦想都想不到。啊，看到我每一天啊吃的是常斋，啊，他们觉得这是苦啊，乐真快乐不造业。啊，看到我们是欢乐场中啊，歌舞场中我们不涉及。因为好像这人很消极，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们活得真有意义，真有意思。他们活得是真没有意思。啊，你再往前面看看，将来的时候果报的时候，那个更糟了，他们的果报肯定三途。啊，他们念头什么？贪嗔痴慢呐！啊，造作的是什么？五欲六尘。种种不善，麻醉在里头啊。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个李老师以前给我们讲过，现在人愚痴到所以然处。这时候怎么说呢？不但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这个能力，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没有能力辨别苦乐。什么叫苦，什么叫乐，不知道啊，愚痴到这种程度。啊，真正的乐，儒家《论语》头一句就说得很清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真乐。啊，这种乐现在世间人谁能享受到呢？太少太少了。现在人享受的是什么乐？苦中作乐。啊，因毒是乐。啊，现在人是这样，吸毒打吗啡，以这个为乐。诸位要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你就明白了。所以他哪里懂得乐呢？啊，真正的乐诸佛菩萨居住啊。啊，沾一点真乐的边缘， 心地善良的人，一生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伤害一切众生，这种人得到，他能够站到真正落的边缘。所以度圣贤书，学圣贤之道，你才会有乐趣啊！你要不在这个里头去求，你到哪里求乐？没有，世间决定没有乐啊！世间决定是苦，所以佛经上讲，世间人的乐叫坏苦啊，世间人的苦叫苦苦。世间人讲乐叫坏苦，那没有苦乐，那没苦乐不错吗？释迦牟尼佛给他加个名字叫行苦，三界痛苦，哪来的乐啊？真正的乐，读经念佛，常斋素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越来越明白，越明白也越快乐，迷破了，觉悟现前了，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要不从圣人教诲当中，没有，你绝对没有。你不读圣贤书，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地位，有多少财富，是什么样的身份，总而言之，苦到底了，你哪里有乐？这真话了，一点都不假了。我感谢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时候，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他在这个里头没有得到乐，这个话说不出来。他介绍给我，我感到非常惊讶，有这么好的东西。张家大师劝我走这个行业，然后我那时候年轻总是要选一个行业，向张家大师请教，张家大师说还是出家好。讲经教学弘法，这是他老人家给我决定的，我一生感激他这条路太好了我自己怎么想想不到。李老师都劝我在家学佛，张家大师叫我出家吧。我还是听他老人家的话。我学佛的根底是跟他三年，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这头一次教导我的就是看破放下布施。他督促的很严。一定要做到限定我做六年六年以这个为主修的课程，从这下手得大利益了所以佛法里面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八个字的意思很深很深啊，一般人会读会讲，里头的意思不懂。你不是从里头过来，你没有办法懂里头的经义啊。必须自己身体力行，你才真正知道佛经字字句句具足无量意啊。那么这一段到此地是把五句这个五十四五对介绍完了啊，下面这是戒尘前难啊，从这个业不知心心不知业这个意思更深啊。那么清凉大师注解也特别详细啊，真的用了功夫啊。我想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再详细来学习底下的这段课程啊。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